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人物尾声的最后一个人物是以利亚。很抱歉啊，因为之前有一个就是这个九月初有一个保罗本来是要今天讲，但是因为上次央牧师来了，那他讲了很多保罗的事情，所以我那个主题就暂时不讲，等到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保罗。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利亚。那以利亚这个名字呢，是在原文里面是指耶和华是我的神。好，我想请问大家啊，这个对以利亚的认识是什么？啊，是谁？
加密山。
好，很好。还有呢，对以利亚的认识，他是干嘛的？
一位先知。
最早先知。好好，好，不要再讲了，再讲的话我这堂课就不用再讲了啊。好，那这个上礼拜有一个神学生说，这礼拜还是神学生在讲，所以大家委屈了，在听我们神学生再讲最后一课啊。那神学生没有什么那个这个好的地方，只喜欢出题目考人，因为我们在学校都被人家考，所以这回终于逮住机会了，终于可以考大家了。请问，我问他几个题目啊？请问以利亚是旧约或是新约的人物？哎，不错不错，大家知道哈，他职业是什么？好，那外形的特征有什么？啊，没关系，哎，没关系，不要回答，你们一回答一样，我就不用再讲了。好，他的主要服侍的国家是北国还是南国？
北国。
北国。好，哎呦，哎，这也会啊。好，来，有没有任何的代表作品？好，第三个，最后，就是，耶和华借着以利亚行了哪些神迹？一个加密山的有提到，其实不止加密山，还有很多
哈。寡妇的儿子，
对，把人从死里复活，寡妇的儿子，还有，没关系，不要再讲了，我待会告诉大家。请问以利亚一生是如何结束？一定升天的嘛，对不对？人一活下来，一定是出生什么？入死，这决定可定。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升天，怎么死？我们待会会跟大家分享啊。好，的确，这个以利亚是旧约的人物，他是旧约人物，他这里有写他是旧约先知的典范。他身穿什么？身穿毛衣。这腰束着皮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好熟悉？好像我们上礼拜所学的施洗约翰，还记得吧？施洗约翰是什么？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这两个事实上是有一点点什么相似的。但我这里要讲的是，为什么说以利亚是先知的典范啊？我们别的不说，我们知道我们旧约最后一卷书卷是什么？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就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它是结束在一个盼望当中，意思就是说未来会有一个像以利亚这样的人出现，这是一个盼望，就是知道的未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出现。接下来呢，就沉默，整个神就沉默了400年，一直到新约里面有第一个人，就是第一个天使的声音降下来，跟谁说话？跟施洗约翰的爸爸说话。很好，爸爸叫什么名字？
塞
加利亚。对，塞加利亚。好，上礼拜那个神学生做的好事大家都记得了啊，叫撒加利亚。所以就跟撒加利亚说，只是说什么？就说你所生的孩子，他要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什么叫以利亚的心智？就是行在主的面前，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此外呢，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 这个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到撒玛利亚地的时候，撒玛利亚那个城的时候，撒玛利亚城的人就是拒绝耶稣，把耶稣赶走。这两个门徒就非常生气，跟耶稣说：“我们要叫旧约一个人物，他能够吩咐火从天而降。”这时候，这些门徒想到是谁？以利亚。所以以利亚他行的神迹有一样，就是叫火从天上降下来。除此之外，还有在新约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登山变相里面，耶稣跟谁在一起？只有两个，一个是摩西，好，一个是以利亚。但是以利亚他是在那时候就跟我们讲，是他是先知的代表。事实上我们只知道是旧约里面先知不仅仅是以利亚吧，还有很多很多先知。可是在这时候，在新约一样的很多地方都一旦不断不断的重述以利亚这样子的名字。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以利亚事实上他在整本的圣经里面都重复有出现。然后我们也知道，在登山变相这里面，摩西代表的是律法，以利亚代表是先知。很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是以利亚这个人，他在服事，我们刚刚有听到有人跟我回复，他是服事者北国，对，他的确是服事在北国，而且是早期的。我们都知道在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所罗门之后，他就分成什么南北跟北国。北国的中心是什么？撒玛利亚。南国中心的是对耶路撒冷。北国呢，它事实上这几个王，大家知道，就叫记得，就北国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一个是好王。好，那我们以利亚他主要服事呢，就是刚前面这一段时间，就是亚哈跟亚哈谢，他主要服事是这两个王。好，那请问他在服事亚哈，大家觉得亚哈是怎么样的一个王？
坏王。
坏王，当然坏王，我刚才讲过了，题目泄了这么厉害，我说北国没有一个好王，答得很好，他就是什么，是坏王。那问题他坏到什么程度？好，他坏到这么程度，在这个列王记上的这边有记载啊，他说亚哈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闻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怎么样？
更甚。
不但自己这样子，还娶了一个什么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叫做耶洗别。他不但是外邦的人，而且他呢非常固执，非常易怒，主观性非常强，是有志必达，只要他心里想要做什么，他一定会做成。然后有仇必怎么样
报，
对。而且呢他是崇拜巴利，影响到这个所有的亚哈王跟整个以色列人都去拜巴利。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里面呢，撒玛利亚他们城里面有建立巴利的庙，在庙里面还为巴利筑坛。然后不但有巴利，还有亚瑟拉。好，最后一句话，他比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大家看一看啊，这短短几节经文，
四节经文，
就是33减30要记得加一，前后都要算啊。短短的四节经文，请问它出现了几个比列国还甚的？
两句话，
有没有看到？其实整本圣经能够留在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话都非常宝贵，但是在短短的四节经文就出现了几次。
两次
够坏了吧。好，请问，好，这接下来大家看到，这就是巴利的，好，这个呢就是亚瑟拉的。好，大家不要拍照，这不能拍啊，这偶像不能拍。好，请问如果你是以利亚，你是这位先知，在这么坏的王面前工作，好不好做事？
不好。
好不好做？
不好做。
不好做。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好不好做要看这个先知他怎么自认为是怎样的先知。如果他觉得我是只是君王的先知，这个先知好不好做？
好做。
反正 老板说什么我就怎么。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位先知是以利亚，是神的先知。所以神的先知呢，我要跟你讲，大家会觉得先知有可能会觉得是半仙吧，对不对？或者是说算命的会怎么样说预言的，就是说哎呀，今年你会升官发财，今年明年你会娶妻生子，然后明年你有双胞胎的孙子，准不准？当然准啊，因为 他很早就告诉我要我帮他祷告，所以这都是假先知，懂不懂？这都是假先知。但是我们要先看这个先知，如果是当君王的先知是很好过活的，但是如果你是当神的先知呢，很抱歉，你当了神的先知，你就是要帮神说话，神叫你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你是不管环境不管人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就是要诚诚实实的去讲神要你传达的话。所以这一点来讲，以利亚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战的。那以利亚呢，是旧约里面最勇敢的先知。我在这跟大家讲的，这世上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没有以利亚的著作，意思就是说没有以利亚书，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大家不要，拜托啊，不要上完今天这堂课回去就开始翻圣经找以利亚书，然后翻不到还跟书店说你少买少卖我那卷书啊！记得没有以利亚书。以利亚，大家会觉得，哎，以利亚这么大的先，这么伟大的先知，他行了神迹，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他行了这么多神迹，为什么没有一本以利亚书留下来？太忙，没时间写。对，没有时间写。其实我后来想想，我真的很感谢神的是，神要我们知道是我们不是只看到神迹，而是我们要更知道神迹后面的神的话语。所以后来其他的先知他都有留下书卷出来，但是只有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会行神迹比较多神迹的这个两个先知是没有留下任何的书卷起来。好，这边我大概列了这些，其实我们后面今天下午我们会把这个 PowerPoint 发给大家，其实后面有许多的这些经节你们可以回去看，其实就看一些小说一样，其实是非常精彩的。我在这边只是举几点让大家有印象说啊，与以利亚原来有行过这个神迹。第一个就是他叫这个天不降雨，三年半没有降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有姐妹有提到，是他也会让人从死里复活。第二呢，他加密山会降火。为什么提到加密山降火？其实他只是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真神，了解吧？耶和华是真神。好，那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有人要那亚哈谢要来抓他的时候，他也降了两次火去杀亚哈谢派来的人。好，这个你们大家可以回去看。还有一个就他也曾经让约旦河分开，让以利亚跟他的徒弟以利沙两个从干地走过去，这他也做过。最后一个就是他并没有经过死亡，他是直接神来接他，是用火车跟火马去来接他的，接他 上天的。好，那说到这里呢，我想问大家的是，请问我们今天是讲圣经人物的尾声嘛，就要从尾巴开始往前看，请问以利亚的这个尾声好不好？
好，
没有见过死亡，对不对？好，就被神接走了。那有一个基督徒呢，就跟牧师说，信了主之后就跟牧师说，我现在不怕死了，因为死了真好，可以有永生，而且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好的无比吧，对不对？没错，好的无比。但是这基督徒说，但是我怕的是怎么死你们听懂我的意思？ 好，怎么死的？那这牧师就很有智慧的跟这个基督徒，其实也不用怕，只要怎么样，祷告，跟以利亚一样，他用心、用力、用倚靠神的力量去祷告。所以这边呢，因为以利亚跟你我一样，都有同样的性情，他祷告这样。在新约里面雅各书也是说他是祷告是蛮有信心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义人的祷告。那他是义人祷告，事实上这个人跟我们一样是有一样的性情的，意思就是说以利亚能做的我们也能做，神并没有给以利亚太大的什么奇异功能，没有。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其实我常常在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以利亚的神跟我们的神是一样的，但是我在想是说，以利亚的神跟我们的神是一样的，但是在神里面的我可能没有在神里面以利亚那样的迫切的祷告。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想问大家的是，神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神会不会垂听？
会。
会。哇，大家好肯定。会不会？
会。
会。好，那请问我们的祷告神应许不应许？
看他的时候。
哎，看什么事？很好。如果我给你保证，如果你求的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或者是神的旨意，你绝对可以做，神绝对会应许，没错。有时候我会妄求，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待会我可以跟大家介绍说，以利亚他的人生里面有高高低谷，他一样跟神求，一样去倚靠神，但是他在倚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即使神没有应许他，他一样祷告，他一样在那个祷告当中可能会受一些忍耐，会有些苦痛，但是他一样的倚靠神。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假设神有照着我们的祷告去应允我们，我们就哈利路亚。但是如果没有呢？
耐心等候。
耐心等候，标准答案。标准答案，耐心等候。但是耐心等候，我们常常讲说，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我不等了，我不等了，这个神都不照我要的来跟我成就。可是我那时候会问。其实问他也问我自己，如果不照着我们去成就的，而且我们要挟说神啊，你一定要照着我去成就，那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好，所以我们今天我非常简单的只跟大家来分享以利亚这人生里面的三个重点。一个是你的基利西旁在哪里？你的基利西旁是怎么样的景况？第二呢，就是在脸伏在两膝之间的祷告。第三就是灵里的再次复兴。好，第一个，你的基利西旁，这个亚哈，这个以利亚在亚哈王的面前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请问这个祷告，这个以利亚这个祷告够不够勇敢？啊，
够
吧？就好像我现在站在习近平的面前跟他说，你要开放让基督徒可以自由在中国自由传福音，可以自由的这样敬拜神，对不对？好，请问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够不够恩高？够不够有力？够吧？就好像说我们希望我们一祷告什么家人就可以信主，一祷告呢传福音就有效，一祷告工作就顺利，天天加薪升官，然后一祷告夫妻关系就变好了，儿女也听话了，一祷告呢怎么样什么事情都变美好了。好，那没有想到以利亚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神叫他什么？ 就好像，哎，就好像我刚刚跟习近平跟他这样讲，讲完以后我就怎么样？
躲起来，躲回台湾
，懂了吗？好，躲回台湾。我先告诉你啊，他是在哪里？他是在这个地方跟亚哈王说的这个有信心的宣告。他跑到哪？跑到这个地方，就是基利西山，而且呢是藏起来，藏起来。这时候我们或许会跟神说：“神啊，你不是要用我吗？否则我不会说。”哎，记得刚才那句话不是以利亚自己跑去讲的，是神要以利亚在亚哈王身上讲。奇怪，我讲了，神啊，你为什么不用我？我在等你来使用我做最大的见证，而且这不是你对我的呼召吗？这不是你要让我在所有的人面前里面去高举你的名吗？请问我刚才讲的陈述里面谁放在主词？
神，
我吧，
我，
对不对？我，但是神这时候要把你怎样藏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藏过的器皿，神是不会用的。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是说，诗篇的这几节经文，还有箴言的，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是。我们自己也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荣耀神之前，神通常会把我们放在一个隐秘处，因为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神要我们自己去检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关系。在西利基旁边，当你孤独啊，基利西，当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你还是不是一样的信靠神？这是神要以利亚为什么要藏在基利西旁边的。好，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当然这肯定不是我了。很喜欢诗歌敬拜，其实我也很喜欢诗歌敬拜，只是不过
没有时间。
不是，诗歌敬拜有分好几部，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每部都可以唱，而且是在一首歌里面，严格说起来是一节里面。好，那很厉害啊，很厉害。好，那有些人很喜欢在服事，然后呢，但是这也是跟我对我自己很重的提醒，很重要的提醒。我在外面服事，但我私底下我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经？我在隐秘处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很实在？当我在学校忙碌读了这么多书的时候，我晚上我还不会静下心里面跟神祷告。因为这种关系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这么重要，不这么亲密的时候，你如果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只会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应付，你忘了你的后面的靠山是神。所以为什么这时候耶和华要以利亚你躲开，你先藏起来？意思就是在隐秘处的时候，你在隐秘处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有真正的认识神？这边也有讲是说，在隐秘处的时候有诚实，而且是真实得到智慧。这个智慧不是知识上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你有没有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智慧。好，所以在这边第二个要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没有信靠神的器皿是不可以耐用的。也就是说，这个以利亚到了那个溪水旁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我已经叫乌鸦去每天去供养你。”好，那在那边喝溪里面的水，吃乌鸦叼过来的食物。大家有没有想过，第一个还要确定每天乌鸦都会飞来？好，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三餐都飞来了，但是起码他一天要供应一餐吧，对不对？好， 第二，我想问大家，请问乌鸦是怎么样的鸟类？它吃什么？它很聪明啊，所以它才知道要去哪里找那个伊利亚，很聪明。请问它是吃腐食类动物？它是吃臭的东西哈、啊？请问有这样的鸟类？我是有洁癖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来的食物
吃吗？
你敢吃吗？好，但是呢，以利亚是顺服，我刚讲的，以利亚在之前祷告神这样，但是神给他怎么样的环境，他是怎么样马上顺服神的话，他就在那边就吃神所吩咐乌鸦叼来的食物。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相信，你看以利亚是非常相信神而且依靠神的。这边新约也讲到，如果我们来一起来读好不好，新约希伯来书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所以祷告若蒙应允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声的赞美主。但是如果祷告不蒙应允，我想问我们自己，你是否还是选择信靠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是否还相信神掌管明天？好，所以神要以利亚学的功课是要以利亚相信是神的供应，而不是以利亚自己的能力。那接着大家会想，这应该是够惨了吧？没有经过考验的器皿，神是不可以用的，是不能够怎么样用的。在这边再接的考验是什么？我们想啊，基利在基利西旁边靠着乌鸦过活，已经够惨了吧？已经最惨了，但是没有想到，没有最惨的，只有怎么样？
更惨。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
溪水干了，
连因为没有下雨，溪水都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晓得大家会抱怨，是我绝对会抱怨。我说神啊，我知道你要操练我，但是你总不能连一点资源都不给我吧？连水都不让我喝。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在这种境况之下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怀疑，神啊，你是不是忘了我了？你是不是放弃我了？而且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越祷告越怎么样，没有盼望，而且祷告的结果会跟祷告的结果会跟我们想要祷告的内容完全什么
不一样。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完全不一样。好，那就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其实我跟 Kevin 两个那时候在研究所毕业之后，我们是很想要留在美国，但是一样了，就碰到一些景气不好，就我们俩就回到台湾去，就我还是拼命的想在这边找工作，就我们就虽然那时候不信主，但是觉得说一定老天一定会安排我回来美国，但是很不幸的也没有，就越往不但不是往东走，是往什么
西走。
哎，我到了中国工作了12年，往西走。可是回首看看，我觉得就还好，我在中国工作12年，我跟国内的许多的年轻人有接触，所以现在我们在第三堂，我们跟陪伴这些年轻人在不管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怎么样
connection。
对，但是我们一共等了几年？
十几年。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像以利亚，在这时候其实耶和华要他看到的是说，你看到耶和华把这个溪水把它干了，但是你要不要更相信同样的神也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他既然能够把水弄干， 他是不是也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我们信不信？意思就是说，他要以利亚不要只看到可看见的溪水，他有没有看见后面的神？好，大家会觉得这够惨了吧？很抱歉，并没有。溪水干了嘛，神还是有恩典的哦。溪水干了，叫他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叫他去西顿的撒拉法里面去找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大家会觉得我已经够惨了，我还要再找一个比我更惨的人。因为在那时候寡妇惨不惨？惨，他要找一个寡妇比我更惨的人来供养我啊。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是，他要以利亚去哪里？
西顿。
西顿是神在这里，这里啊，要跑来这里，这里这个地方。好，亚哈王的太太是耶洗别，耶洗别的娘家是在哪里？大家有听到耶洗别的娘家在哪里？就在西顿。哎呀，这叫做什么？哈，冤家路窄，然后把一颗大肥羊送到那老虎的，对，就虎口就在哈，就要他去那边。好，但是呢，以利亚走不走？
走。
圣经记载是他马上就往西顿去走，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说的，神已经吩咐一个寡妇去供养他，所以果真他在那边碰到一个寡妇了。那以利亚只能厚着眼皮嘛，乌鸦现在也不飞过来了嘛，只要厚着眼皮跟那个寡妇说，给我水跟我饼喝。就是寡妇呢非常说，就说没关系，我有水给你喝，但是我没有饼，但是我的坛内呢有一把面粉跟一点油。这寡妇呢身上看到以利亚这样，先还会跟我这样的寡妇要东西吃，所以这寡妇就说，好吧，我就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因为那时候他不认识我们的真神，对，他说指着你的神发誓，我们就这一点油跟这一点饼，当我们吃完就算了，好了，就死了就死了。好，但是呢，最后这个耶和华果真是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行了神迹，让这个寡妇家里面的面粉是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一直等到什么？等到天降雨的时候。好，这时候我相信寡妇在他心里面，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心里面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样，果真跟一般人不一样。好，这个人，哎，是从撒玛利亚人来的，而且他是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好，接下来挑战来了，更大的挑战对于寡妇。因为寡妇这时候大家想的，寡妇这个心里开始有转，稍微转念了一下，对不对？好，开始要接受，哎，这个神好像跟我拜的巴力不太一样啊，就没有想到
儿子生病了，
不但生病，而且生得很彻底，是怎么样？
要死了。
对，没有气了。然后这寡妇就开始怨了，你看，因为当他有饼吃的时候，他不怨；当他环境变了，儿子没气了，开始怨，就骂那以利亚说，都是你带来的衰，让我小孩。那这个先知以利亚也怎么样，也很紧张，但是他对神有信心，他抱着这小孩上楼阁楼。大家知道他不是祷告一次哦，他是连续祷告三次，求神来让这个孩子复活。所以的确最后寡妇的儿子复活的。但是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第十七章，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就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这个寡妇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对着 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所说的话是真的，也就是他开始相信我们的神。大家记得为什么神要以利亚走这一遭？不要忘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西顿，是耶洗别的什么娘家，在这里都有神用奇妙的方法兴起人去归向他，就从这里开始。好，那接下来这个我们的神可以开始大大使用了以利亚了。所以在这三年过后呢，耶和华的话再一次告诉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王。这时候耶和华这时候要降雨在地上。好，其实那时候在北国，他不论是政治、经济、道德、文化都非常败坏，所以当亚哈王一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以利亚，说让以色列人这几年会遭受这些灾害的，亚哈王一口咬定就是以利亚。好，这好像好熟悉哦，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稍微有一点点不景气就怪到哪里，
川普，
我说川普怪在谁，就怪在什么中国那边贸易一样，也就一碰到问题就先怎么样推卸责任啊。那这亚哈王没有自己觉得说不是，是因为我离开独一真神，是我去拜外邦的神而惹神的愤怒或等，他不去反省他自己，只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以利亚这边说，这边斩钉截铁的说，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是亚哈王他们全家背弃了耶和华，是耶和华来惩罚他们。好，那在这里这个以利亚要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想起一个方法。当然我这一段会讲得非常快，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听到或什么都有讲 这些的故事，我只是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以利亚就跟他讲说，我们来用一个方法，一个对决的方法来证明我们的耶和华是真神，就是让他们拿两只牛犊，一人一只，巴利跟拜那个亚瑟拉那些一共有850位的先知，你们拿一只，我拿一只，以利亚拿一只，你们拿一只呢，你们先，你们人多，我们切块，大家都切块放在坛上，看谁能够让神耶和华降火下来把这些牛犊烧掉，如果烧掉金光的那个人，能够行使这个神迹的那个就是真神，就是耶和华。好，那大家百姓也听到了，百姓就觉得哎，这不错不错。好，那这以利亚非常大方，就说你们这个巴利这个先知比较多，850位，你们先好了。所以那些先知就开始从早上就开始呼喊，开始叫，然后呢叫到中午呢，哎，一点火都没有下来。然后那个以利亚还在旁边说，哎呦，你可能你们的神太忙了，在睡觉或是在打瞌睡，你喊大声一点。所以这些先知喊得更大声，不但喊了又没有任何动作，但是根据他们的一些习惯是一定要见血，所以有些先知就拿刀子这样子乱砍，自己的身上都流了血，但是一点火都没有下来。到了傍晚了，然后这个以利亚说，够了吧，换我了。所以这个以利亚就站在上面，好，来来来，大家这个以色列民，就大家就转过来，就像大家这样子转过来看着我这样子。好，转过来，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先拿了12个石头，代表了12个支派，再先筑坛，重新来跟神建立关系，先筑坛。筑坛之后呢，他再把那个祭坛的旁边全部浇上水，而且浇了3遍，也就意思就是说让大家亲眼看到这个坛里面是怎么样，是彻底湿了，彻底湿了。这时候呢，以利亚就跟上帝祷告说， 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求你今天让这些百姓知道你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个民回转来归向你的。所以一说话完以后，怎么样？火就降了。这些老百姓一看，哇，全部烧尽了。所以这些民众怎么样？服服敬拜，说什么？
耶和华是神。
是的，耶和华是神。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会有个疑问。我以前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有疑问，哎，这个以色列国跟民缺什么？
水。
水，他不缺火啊，对不对？他缺水，为什么以利亚先求什么？火。为什么？其实在这里很重要的，我刚刚有讲了，以利亚在祷告之前，他先做一件事情，就是烛坛。什么意思？烛坛是什么意思？烛坛其实你看，从圣经，从创世纪，凡有人烛坛的意思就是跟神之间重新修好关系，也就是说先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跟神之间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一切我们希望在蒙福之前，我们要先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所以在这里他先让以色列百姓先跟神建立好那样的关系。好，当然建立好关系，以利亚还要碰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开始要求什么？求水，这一定要做的。好，所以刚才我跟你讲的说，当我们跟神之间建立好那个关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讨好人，我们祷告最主要是让神所喜悦。好，所以接下来呢，以利亚就要在这个加密山上开始做第二次祷告，就是要求雨。大家看到这个景象，他事实上站在，他叫仆人站在加密山上，那时候的光景是天上连一片云都没有，意思就是说要他有一片云难不难啊？
有可能
就是看我们信靠是谁，对不对？哦，好，所以其实在这边我要跟大家想跟大家学习的是什么叫做脸伏两膝之间的祷告。
跪下来。
没错，我那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读书馆就问我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同学，我说什么叫两膝之间祷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坐下，你先跪下来，你就知道怎么样叫做两膝之间的祷告。果真就是你跪下来跟这样，就是两膝之间的祷告。那的确三年不下雨是个神迹，但是要三年之后要下雨更需要神迹。所以以利亚跟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说，他就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来，大家可以知道祷告中的秘诀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凭借信心，不凭眼见。
对，也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呢，天上是没有一片云出来，但是以利亚仍然相信神会降雨下来，而且在圣经里面是他连续祷告了几次？
七次
、好，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灵异解经了。七，我个人七在圣经里面还有叫做什么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要一直，不是说祷告七次一定完全，意思说你那个祷告要怎么样，要持续，而且是要坚定。所以第二个祷告的秘诀常常要我们怎么样？
恳切祷告，
不要灰心。也就是我们要相信是我们祷告是 并蒙垂听，而且我们祷告如果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必能够得着。那当然我们会想说，哎呀，这个有些人想说，哎，你没有得着一定是你祷告的不够什么呀，不够恳切。好，但是圣经也讲了你不能妄求啊。好，那就好像他说，哎，那祷告不蒙应允，那祷告神都不听我的话。那我想问大家的是，神有神的时间，就好像说各位你们不会拿剪刀给两岁的小孩玩吧？为什么？
危险，
因为那个小孩他即使再爱玩那个剪刀，但是他还不够成熟去好好使用这个剪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想，神啊，你为什么不应允？其实有时候神是要我们等候，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到底适合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我常想的就是说，其实祷告不论如何我们都赚到了。大家了解我这意思吗？不论我们怎么祷告我们都赚到了。为什么？如果我们祷告是蒙应允的话，是不是
很开心？
很开心啊，对不对啊？哎呀，开心啊，对对。如果祷告不蒙应允呢，为什么还是说赚到了？大家还记得圣灵九果是哪九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好，可以，大家给你保证，如果祷告不蒙应允，那九个果子你一定可以练，一定是，一定改变我们的个性，不止一次，不止一个以上，一定一个以上。所以，请问我的人是不是被神改变了？人改。当我们的人被神改变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请问赚到了没？
赚到
了。好，所以记得出去来说，祷告不管蒙蒙应允，我们祷告都怎么样？都赚到了。好，都赚到了。好，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当然我们神就应允了以利亚，让雨降下来了。好，这个事情过后呢，这个亚哈王就把这件事把事情告诉了耶洗别，跟他，但是他跟耶洗别在报告的时候并没有把事情报告得很完整，他只是说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却没有跟耶洗别说以色列民是承认耶和华是神。所以耶洗别这时候呢，大家讲他是有仇必报的，这时候就非常生气，跟下面人讲说，我24小时一定要把以利亚长抓到，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请问如果你是以利亚听到这件消息的时候你会干嘛？
逃命。
逃呀，
逃吧。这是很正常的反应，不要觉得很羞愧。好，以利亚听到赶快跑跑。好，那请问一下，这时候以利亚跑的时候会想说，哎呀，我这么辛苦祷告，在加密山上的祷告，神迹降下来，亚哈王，而且还下雨哦，还下雨了，这亚哈王应该好好升我的官吧。没有，既然我听到，你俩听到的是什么？要杀他，所以呢，他只能怎么样？赶快跑！这时候，以利亚就陷入一个光景里面。第一个，他陷入这个低潮的光景。第一个是他推测的结果推测错了，因为以利亚觉得说人人都应该悔改，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想象中这样。其实人在得意的时候，事情顺利的时候，当然一开始会说，哎呀，感谢赞美主，之后会想到什么？哎呀，我还不错吧。对不对？没错吧。但是呢，但事实上没有怎么样，没有这样的结果。就好像我今天准备这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刚开始想不出来，祷告啊祷告来， 然后祷告完以后，哎，讲出来，我自己觉得好得意，但是发现你们都没有反应。
有啊，
有，我就会陷入怎么样沮丧的一个情况。第二呢，以利亚在这时候呢，他特别注意的是问题，什么问题？他没有想到，他倚靠的是耶和华，他听到的是什么？耶洗别要杀他。所以他把他的眼光从神转向了人，转向了什么环境。当你的眼光从神转到你的环境，转向你的人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的灰心跟失望是必然的结果。还有，他是专注他自己。当以利亚陷入非常这个自怜的深渊里面，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比较。他跟耶和华说，哎呀，我不如我的列祖。请问这是不是做比较？也就是说，当你在比较的时候，你是比赢还比输？当你觉得说别人比我强的时候，你赶不上，你这时候会跌入低潮。但是当你知道说我的骄傲并没有让我能够得到应有的回馈的时候，反而是我会陷入更大更大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让你知道你也没那么厉害。请问在比较之后，我会不会觉得很低潮？这就是以利亚那时候的光景。还有，当然体力耗尽，这个祷告也要有体力，而且他这样，这个在那加密山上，事实上是很累很累，所以他体力耗尽。那这时候他又听到耶洗别要去追杀他，所以他就跑去哪里？跑去这个罗藤树下。这时候他已经跑了一天的路程，跑到这个罗藤树下。以利亚这时候非常累，而且害怕是耶洗别要追杀他，所以这时候他竟然，刚才大家知道他是这么英勇的杀死了，当时在看加密山那个神迹的，杀死了850个先知，全部杀，巴利的先知全部杀掉，他是多么英勇。可是这时候他竟然跟神说，神啊，你把我的命都取走了。请问以利亚是真的想死吗？如果他真的想死，他就不会跑了啦。好，所以他只是跟那个什么，跟着神来说，哎呀，这个我想死，你干脆把我命都取走好了。然后讲完以后就睡着了。那我们都知道是耶和华是眷顾人的上帝，所以耶和华主动来找他，主动来找他。那他在这个以利亚在这样的光景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是用怎样的方法去安慰在低潮的以利亚。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的神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安慰我们。当我们无论是在碰到灵性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低潮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也会安慰我们，而且这个神会主动的寻找我们。这边我看到，当以利亚在这里瘫在这里的时候，耶和华派天使去。我觉得这个动词真的很棒，叫做拍他。所以当我们碰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他陷到难处的时候，其实你不用跟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你要醒醒啊，不要这么难过，不要这样。其实没有，有时候你拍拍他，这种安慰我觉得胜过，这种动作我觉得胜过你说任何太多太多的安慰话。这个的确能够 touch 到人的心里面。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就派天使来给他吃给他喝，因为这时候的以利亚是又渴又累。好，也就是耶和华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他有体力，让他知道是说他今天还要走的路甚远，他还要去走这几天40昼夜去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意思就是说他从哪里加密山这边还一直往这里跑， 好，要走四十昼夜。第二个神要他要把以利亚的这个焦点呢来转移，就是让他有新的一个专注点。那当他到了这个就是何烈山的时候，我们这以利亚老兄呢就赖在洞里面，住在洞里面了。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想请问大家，神知道不知道以利亚在那做什么？
知道
的。那神为什么还要这样问他？
想让他自己想想他的感觉。
没错，其实神都知道我们处在怎样的光景里面，神要他自己去把他心中的悲情，他心中的怨恨全部表达出来。好，假设你们是以利亚，你跟神抱怨，来，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感谢赞美主，因为大家都没有像以利亚那样苦闷的心情，因为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好像还很快乐的感觉，但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心中的抱怨。神啊，我对你是大发热心啊，你看他们，只有我。哎呀，所以你看以利亚在发这怨言的时候还不忘的去指责别人。你看他都没有我热心，他都没有我做得好，厨房都是我在整理，教会我在家里不清洁厨房啊。对，别人都懒，我都很准时来。好，下礼拜9:30要准时来啊，那早上牧师说我们被讲了。我们下礼拜准时来，9:25就来。好，这样他们都没有我热心。好，等。所以事实上，神要以利亚知道是说，这发泄完一样，发泄完之后，神要提醒的是说，当我们自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抬得更高的时候，我们很多周围的事情、事实的事情并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有经文，耶和华也对以利亚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我还为怎么样，还有7000个为跟巴利跪拜、为跟巴利亲嘴的，还有亲戚跟你一样火热。好，那当然神知道以利亚的心情，他并也没有骂以利亚，他事实上是把以利亚来调整他的怎么样的专注点，他给以利亚新的期待。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你这里经文讲说，以利亚你出来，你要来抱怨我吗？你出来，我让你看到。结果以利亚出来之后呢，在所有的狂风暴雨、地震甚至火中都没有怎么样，
耶和华
最后是用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其实这时候让我们知道是说，其实神的作为，这时候以利亚可能希望看到神是在那些的哇轰轰烈烈的事情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可是神有时候他的作为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他跟我们内心说话。所以这时候以利亚真的看到的非常觉得在大概他懂神的意思，他就非常的羞愧在洞里面前。但是后大家可以看到经文啊，这个耶和华第二次询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有没有觉得这两段经文，这段经文跟大家刚才这个诵读的经文，其实大家可以回去是一字不差的一模一样，什么意思？ 没错，慧翔讲得很好，也就是神要以利亚看到一件事情，说你自己其实也跟以色列民一样，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快去反映出我们的神是掌权的。他因为经过了神，在经过地震或是在这个火里面没有看到神，神只是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但是以利亚他所发出的抱怨声实际上跟他上次是怎样一模一样的。但是神最可贵的是，神也知道这个结局，对不对？也知道以利亚会这样的反应，但是神没有去责备他。其实我觉得神应该责备他，那我就知道这两段为什么不一样。我可以再跟大家讲，这两段我查了半天，所有的注释书都没有说这两段为什么不一样。好，但是我就觉得这为什么要不一样，这两段为什么是一样，我就搞不清楚。后来真的，我后来找了半天，我说你想了啊，事实上是耶和华也要让以利亚你自己去反省，你在责备别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自己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耶和华并没有责备他，耶和华就马上让他有新的任务，表示神还要用他。好，所以他这个耶和华就派他做这三件事情，让他去起来去行动去做。好，在这里呢，这个这个以利亚的生平介绍完，我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真的要耐向心里面跟神去跟神在祷告，而且在很隐秘处去跟神祷告，我们常常的祷告的内容才是最真真实实的我们。其实我在这次准备在以利亚信息的时候，我真正觉得说祷告真的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但大家讲的祷告怎么样才能够最有效，而且祷告能够最蒙神垂听，当然是要祷告的是祷告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哪里？
圣经里，
都在圣经里，都在圣经里面。所以为什么说读经祷告是每个基督徒里面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操练？不瞒大家讲，我也在操练，尤其是在晚上上了一天的课，晚上还准备写 paper， 这在上床前还要安静跪下来，脸伏在两膝祷告。我真的很怕我这样祷告就睡着了。但是呢，这还是要有操练。其实我们为什么常常大家会来教会，大家彼此这样关怀，其实就是大家彼此鼓励，如何在操练中间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不好？好，那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堂课。好像王老师要来发书是吧？
谁？
英才是不是？没有。好，没关系。记得登记，如果有全勤的话，我们会最后会有礼物送给大家的。好，不用跟我要，我没准备。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以利亚这样子一个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这样子的人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也可以跟他一样。就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天祷告中间能够与主建立更亲密而且更真实的关系。感谢主，也求主保守着弟兄姐妹在下一个礼拜，无论是在工作或者在生活跟小孩相处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都可以来经历主，能够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感谢主你的赐福。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